树叶花，
山鬼吹灯灭，
厨人与夜阑。
大家好，我是 Go Go Boy。
大家好，我是星云 Girl。 欢迎收听本期地沟夜话。
大家好久不见了，起码有一个月了吧？
有吧，
因为这一个月我们忙的忙，然后身体不舒服的身体不舒服，
是的，体弱多病。
时间卡不上的卡不上。
是，我甚至到现在嗓音还是没有恢复。
对，就我们星云的他的那个声音还没有完全的
恢
复。恢
复，嗯。
然后呢，我也有一点嗓子痒齁齁的。
就我感觉我们好像下半年开始一直都在就是生病。
然后再忙或者遇到一些事情。
对对对，
多事之秋啊。
是的，但是也给我们更好的时间去准备我们的节目了啊。
是的，
对，
好事多
了，
有
好
事也有那个啊，就是频率可能会低了一点。
对，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取关哦，
祸福相倚了，是不是？
对对对。
好啦，那么今天的第一篇投稿就从幸运 girl 开始啊。
好嘞，
希望大家能够忽略我略带沙哑的嗓音，
略过他的安陵容之嗓
呀。抱歉我的嗓子。
好了，我们开始吧。
行，正式开始啊。这呢是一篇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的妈妈他给的一个投稿。
哦，家属给了。
是的，这是一篇短短的小稿子。讲的呢是阿姨的一位同事家里发生的事情。我们管这位同事啊叫做 A姨。
啊，A 姨。
对， A 姨。A 姨家里呢当时是住在西安的一个老城区，是那种70年代的老房子。
那很有年代感了。
有印象吗？
有。
嗯。老房子呢它的楼层很低，且楼间距也很近。
那肯定啊，不然怎么叫老房子。
对， 我印象很深刻，就我们家我外婆家那时候也是这种老房子，然后就会有那个第三只手啊，他就是会蹭着两个房子的中间这样往上爬
啊，因为楼间距很近嘛。
对对。哎，A 姨呢他们家就住在这样的老房子的二楼，
也不高。
是的。那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的房子和以前老房子它的一二楼层可能是有些不一样的。当时的一楼呢是没有架空层的，也没有专门的楼梯要走，就是往楼道往上走那么一到两个台阶，哎，就是一楼。
哎，那就是超级老的那种房子了。
对，那真的很老。所以呢其实按照现在的楼房高度来算，那个时候的一楼呢就相当于是现在的车棚房，就那个车库。
哦哦哦，就是那个的 高度了。
对的。现在的二楼哎才是我们当年意义上的一楼。哎，是这样吗？
反了。
哦，不对啊，哦！
啊，我们现在的一楼，
对，
因为有架空层了嘛，
啊，对对对对，
相当于
是当年的二楼，
那个时候的二楼，
啊，对对对对对，嗯，老房子啊，它的绿化呢做的非常的多，他们的那栋楼呢就靠墙边缘的位置，啊，有很多的绿化，当时的绿化其实有时候还起到一个圈地盘的作用，
有的有的有的，
所以他们这个老小区房子周围呢种满了密密麻麻的树，
这么多，
对，都是树。一开始呢这个树小小个儿啊还没长大，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些树啊都长得很快，也逐渐长高了，很快呢长得跟 A 姨他们家的窗户那么高了。
哎呦
挺快。
嗯，
有一棵树啊就这么直直的往上长。 A 姨他家对这棵树啊也是很情有独钟了，每次呢都会特地给它施肥，给它保暖啊，就是那种涂白漆
啊
绑那个稻草啊这样。甚至有时候自己家孩子回家啊忘记带钥匙啦，家里没人呢，那怎么办呢？他就在这棵树下跟这个树聊天，跟这个树玩。
哦，相当于就是感觉把这个树当成家里一员了，或者是个朋友。
对对，就可能毕竟一开始长得慢嘛，那当小弟弟了。弟弟我跟你说今天幼儿园里啊学校里啊怎么怎么怎么吧。
那挺可爱的这个设定。
对，都落上了。哎，是的。这里呢再说一下阿姨家里它的一个结构啊，一进门就一个通透的大客厅，然后客厅的尽头呢是厨房，厨房有窗，打开窗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树弟弟的位置。
哦，
嗯，家里呢一共有三个房间，一个是 A 姨两夫妻住，一个呢是他俩的儿子住， 一个呢是 A 姨的妈妈在住啊，我们应该也是要叫姥姥婆婆
外婆，南方的外婆
老长者了呢、哦
嗯、
其他房间位置不重要啊，那这里我们也就略过不说了。
好嘞，
也就是说呢 A 姨家每天打开窗户看到的就是这些绿化，以前的树不高，家里的采光呢哎挺好的，哎，但是现在这棵树越长越高，越长越高，
长开了是吗？
对，随着这个树开始枝繁叶茂，逐渐开始变成了一把伞，把投进家里厨房的阳光那是遮得严严实实。
哎，那这种夏天应该挺舒服的。
对，没错，他也这么说嘛，家里最大的采光窗户就是这个厨房的位置了。
嗯嗯，
其他房间和那个其他位置的窗户都是小小的，就不那么亮，都是暗暗的。当时嘛，家里没有特别小的孩子，那就觉得说啊，暗一点就暗一点吧，也没事。哎，确实也到夏天的是挺凉快的。
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啊，挺凉快的，嗯，像我们这种就觉得很不错。可是就这样啊，又过了几年 ，A 姨的孩子结婚了。当时这个房子呢啊，他就是拿来当婚房用的。
直接就拿老房子当婚房用了，
是
吧？是
的。
哦，
因为新婚当夜，他们那边的习俗就是婚房里只能是小两口住。
嗯嗯嗯。
于是那天 ，A 姨就让自己的儿子和媳妇儿住在这个屋子里 ，A 姨呢和自己的妈妈就回老房子里头住了。第二天一早 ，A 姨和妈妈来屋子里看看小两口昨晚住的怎么样。这一进屋子呢，就发现小两口的屋子门还关着。
还没起呢。
对，一看表
昨晚太累了，
这才七点多。这才七点多，
嗯，
两人还没睡醒，可能是数礼金数累了吧。
应该是的。
于是他就想着把自己的妈妈扶进房间休息，然后自己把屋子呢哎我整理一下。结婚当时那个晚上嘛，肯定是慌慌张张的，就是忙忙乱乱的嘛，所以整个屋子里很多东西都没有整理。
那肯定的。
那 A 姨呢就一边整理一边说，儿子结婚比上班还要累。
那肯定的喽。
客厅整理完呢，在厨房整理茶盏什么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到了开的明晃晃的窗户。
哪个窗户呀？
厨房的那扇窗户。
哦，
就是，
最大的那个是吧？
对。那 A 姨，哎，
有我妈那个窝了。
是的。走过去呢，一边嘀咕说自己儿子粗心啊，一边就把那个窗户顺手给合上了。因为楼层低，睡觉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检查窗户有没有关好。
嗯，
因为很容易就被那个第三只手给惦记上了。
懂
啊。附近好几户呢都被偷过了。
哎呀，已经被偷过了。
是的。但是那个年代只有关窗户和扣锁扣的习惯，
防盗窗呢
还没有很普及啊。
哦，
对，你说到这个就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外婆家也是这样子的房子，她也是没有防盗窗的，但就是那个铁质的一个
环扣一样的，那个扣一下是吗？
嗯，这个环这种扣吧，它有很多种。我外婆家是那种一个把手，然后有一个多出来的一节，这样咔给扣。
哦，那就是最老的那种了。学校里我记得以前读书时都是这种
的。是
的，
是的，
就一个把手，有两个铁 F 型的，
像 F。
嗯，
对，然后就咔吧的一下，会有特别响亮的声音。如果你
对对对，
关好窗户以后呢，A 姨就坐在客厅里等自己儿子，哎，等着小两口睡醒，打算问问，哎，这为啥前一天晚上没有关窗呀？可是呢，过了好一阵子还没醒。可是呢 ，A 姨就听到自己妈妈在房间里啊，哦，传来了一些响动。
老太太是吧？
是的，因为呢，是这个老人房间里的动静，再加上老太太其实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虚弱，再加上这个年纪啊也有些高了。A 姨根本不敢有一刻的怠慢，于是立刻就进去查看，发现没什么奇怪的地方呀，就是老太太原本是躺在床上的。
嗯，
但是此时此刻呢，她靠着枕头坐起来了。
坐起来了。
对，还叫了一声 A 姨的小名。那个声音啊听起来是气若游丝的，有一点虚，就像生病的我。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声音，哎呦，听了 A 姨急忙叫了一声，妈咋了呀？
谁不慌啊？换我我也慌。
对，换我也慌了。老太太没有回话，她就这么侧着头看着 A 姨，因为房间呢比较暗， 所以恩姨有点看不清楚当时老太太面上的表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也就是这么凑巧，就在这个时候，儿子儿媳的房门打开了。只听见儿子睡眼惺忪地开门出来说，妈，你们真早啊，姥姥呢？说完就去厕所了。 A1 刚想回答儿子，屋里的老太太突然用很响亮的声音，小子，快把媳妇儿带来给我好好看看
啊。这怎么一下变得中气十足？
对呀，前面还气若游丝呢。
是呀，
这声音一出啊，把 A 姨和儿子哎呀都给吓了一跳。儿子上完厕所出来呢，急忙来到老太太房门前，打开灯说，姥姥你身体好了。这个时候 A 姨才看清楚自己母亲的样子，发现老太太一改平时虚弱气若游丝的状态，变得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你心里觉得老太太怎么样？
我怎么感觉回光返照了？
你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到底是不是呢？
我不知道呀。
看看吧啊，看看。老太太说，你呀赶紧把你媳妇儿叫来，我仔细看看。儿子急忙说，好的姥姥，你等等啊，你等等啊。正说着呢， A 姨心里有些犯嘀咕，这该不会是回光返照了吧？
你看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对于是呢，急忙又给自己的兄弟姐妹打电话说，哎呀，老太太突然变得很有精神，可能是回光返照了，你们随时准备着。
嗯，我发现这点大家都一样，就是有这种先照了，就会所有的亲戚就是自己同一辈的
都会通知
啊、嗯。
兄弟姐妹们呢接到电话都说，哎，好的。然后儿子听 A 姨这么说呢，更是不敢怠慢，急忙进屋子里把自己的老婆喊醒说，哦呦，老太太回光返照了，可能快不行了，她说想再看看你，你赶紧起来，那我跟你去隔壁屋瞧瞧去。老婆这么一听呢，也有点不知所措。
我也不知所措，
急忙就起来了，跟着自己老公来到老太太的房间。这下房间门口一下子三个人都站着了。老太太说，你们帮我把窗户打开。 A 姨急忙过去一把拉开窗户，那个窗帘一拉开，阳光就透了一些进来，
亮堂了。
对，老太太说，哟，真舒服啊。然后眯着眼睛看着 A 姨的媳妇儿说，姑娘真水灵，好，哎，真好。然后就开始嘱咐家人对孙媳妇儿要好，然后叽里咕噜说了一堆，后面说的呢 A 姨全都不记得了，就当是听老太说这些。她就觉得完了，真的被我猜中了，哎呀，真的是回光返照了，完了呀。
就给我感觉有一种老祖宗来了的感觉，怎么？
对，
嗯。
说了一会儿呢，老太太说自己要好好晒太阳，让他们全都出去了。 A 姨一边说好的，一边抹着眼泪啊，就把这个门啊虚掩上，坐在了客厅里。她一坐下呀，就跟儿子说，你姥姥真是回光返照了，你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哎呦，
儿子和儿媳妇听了呢都点点头，同时 A 也跟自己的儿媳妇道歉，说着一过门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还好儿媳妇是真的人美心善，
那可真是太好了，
连连安慰 A，
反过来还安慰大人了。
对呢，
哎呦，
就这样心惊胆战过了一整夜，A 姨根本睡不着。等到第二天一早，她就听见老太太的房间里传出一阵脚步声。
嗯
，A 姨悄悄起来，拉开一条门缝，只见老太太居然自己下地了。
哟，老太太下地了？
下地了。然后呢，慢悠悠地走向厕所，哎，然后关门，传来一阵上厕所冲水这一系列的动静。然后呢，就看见老太太眉开眼笑的开门出来，突然把头转向 A 姨的门口，貌似是看见了 A 姨的样子，冲着她的门，或者说是冲着 A 姨，挤着脸笑了笑。
嗯，
主要是过于诡异，当时吓得 A 一急忙把嘴捂住，然后把门缓缓拉上。他当时心想，这都一天了，这样子也不像回光返照。
对呀、啊，
难道真的是冲喜了？
哎呦，如果是冲喜，那可太好了。
对，那真的很好了。
嗯，
于是就这样，从那天之后，老太太的身体在一天天变好，也能自己吃饭、做饭、做一些家务啥的。
哎，那这么看，看的真的是冲哎。
对，
不是回光返照，
仿佛呢是年轻了很多。可以自理生活了，真的是冲了吗？
但这么看就是太棒了，用我的角度看就太棒了。
对啊，很好啊、
嗯、
老人能自理了。
对啊，
但是真的是因为冲喜才导致老太太一整个这么大的变化吗？
你这么说我感觉后面好像有什么转折。
往下听。
好，
这下呀全家都高兴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所以更疼爱 A 姨的儿子他的那位媳妇儿了。因为觉得真的是冲喜了，给老人家冲出了身体健康。
嗯，
于是就这么安稳开心的过了好几年。
嗯，
A 姨的儿子儿媳成功有了自己的孩子，哎呦是个男娃，
恭喜恭喜
恭喜。
哎，
很快就到了上学的年纪，之后也买了新房子，但是因为老房子的学区更好，再加上有了孩子房间啊就不够了，所以 A 姨和老太太住新房，儿子儿媳还有小孩，哎，就住老房子。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正常过。突然有这么一天，
哎，转折来了。
来了，老太太突然就不行了，说是腰痛。于是啊，家里人着急忙慌给送到医院，可是却查不出什么原因，老太太就这么走了。
啊，这么突然的吗？
是的，但是注意她前面发生过什么难受的地方。
腰痛。
是的，她腰痛。
哦，
老太太走的那么匆忙，确实对 A 姨来说呢是真的有点反应不过来。儿子儿媳怕 A 姨一个人住啊容易想太多，就把 A 姨重新接到老房子回来住。这一回老屋子， A 姨就觉得屋子里亮得慌，走到厨房一看、
啊、
你猜怎么着？
变亮了是吧？
对，
我有个很坏的打算，树被吱砍掉了。
是的。
天哪，还真是啊。
A 姨忙问吗，树呢？哪儿去了？
对呀、啊，树哪儿去了？
儿子这才说，为了孩子好，真把树给砍喽。
哎呦，
原来之前儿子学校体检啊，检查出来有一些近视的先兆。然后他们儿子说呢，因为每次回家来写作业、看书，哎，都觉得家里太暗了，感觉家里的光线都被厨房外的树给遮完了。
啊啊啊！
这么一想的确是这样，这么多年了树长得更加枝繁叶茂了，能透出来的阳光那是少之又少，导致哪怕是晴空万里，白天屋子里还是黑洞洞的，只能用人工光源。那带去医院检查呢，医生说，哎，建议是多接受接受日常的光照，老是人工光线的对眼睛也不好，还是要多一些自然光。于是检查完孩子，哦，这孩子就闹情绪，说自己眼睛看不清，都是厨房门口这树给闹的。哎呦，就非要家里人把这个树冠给锯了。一开始呢家里也挺纠结的，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好啊，再加上孩子脾气倔啊，于是有一天 A 姨的儿子找来了工人，找了个合适的长度，真就把自己从小玩耍和说心事的这棵树啊给砍了，基本上相当于是把这棵树给腰斩了。
啊，哎呦，
就那长度算一算嘛，
就刚好在那个树的那个腰的
位
置。位
置。
哎呦，
这树一砍，家里又恢复到最早之前阳光充沛的样子。也就在这棵树倒下的下午， 就接到了老太太突然病危的消息。 A 一这么一联想啊，砍到腰的距离，老太太呢又怎么
腰痛，
这样一切就对上了嘛。
投稿到此结束了。
是的，
我现在觉得这棵树啊，可能它就是个妖怪。
我觉得说它是妖怪更用精怪来形容更好吧。
精怪。
对，
第一个我觉得第一次，我觉得它其实是附身。因为怎么说呢，他为什么一定要看一看那个儿媳妇，因为他之前没怎么见过，所以他要好好看一看
这棵树没见过。
对，而且他们新婚当晚的那个门窗就那个窗户打开，我其实也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我没有见过你，那我就把窗户打开我自己好好看一看，但是你们房门关了那我就没办法了。
我觉得另外一个说法也有可能是树嘛，精怪嘛，它可能是在感受人的气息，所以它开窗可能也能感受得到。我感受一下你这个人的气息，哎，挺好。完了，我再附身到老太太身上，我看看这人咋样啊？又挺水灵，好，
对，
真好。
而且还有一幕，为什么让我觉得是附身呢？就是你把那个窗户不是打开了吗？老太太来一句：“真舒服呀！”什么东西晒太阳真舒服呀？
树
呗，树
啊，
对吧？
对。
还有一点就是我其实最害怕的就是那个他上完厕所回来之后对着那个我们 A 姨挤出来的那个笑。
对，
我马上脑子就那个画面了，就太经典了这种东西。然后最后你说那个腰嘛，我就觉得哎呀，一切都是那么凑巧，有些就是没办法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听下来我就觉得这个老太其实当时真就是回光返照，然后她可能真的就没了，然后是树她的一些能力附身在她身上，就像你说的
接管了老太
的
身体啊，
所以她后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举动。
对哦，
然后腰斩了之后，树腰斩了之后，老太太就没了，就正常的没了，
就相当于就是两个都没有了。
对，老太太和树都没了。
不过我还是对于就是他们家的孩子要锯这棵树的这个行为，我其实是表示不理解。
要锯树啊，我是这样想的，因为确实你长期不受光照，他们家采光最好的床就是那扇窗。你就说正常人，你经常不晒阳光，身子也虚啊。
但是我不会选择把它整个锯掉，我只会选择比方说修一下。
就是 A 姨的儿子
没处理好，我觉得。
对，你孙子说的是把树冠锯了，
你直接给他拦腰，
给人腰斩了，这是。
如果我是那个警官，我甚至会回来复仇呢。
保不准呢，我好不容易修炼的那么好，你给人直接干。
主要是你小时候还跟我说过话呢，
你还
抱过你呢，
跟我聊天到大的。
对啊，
对啊，
你结果给我来了个腰斩，说的难听叫腰斩。
哎，最坏不过人心。
哎。不过我觉得还是挺神奇，就都市里面的这种东西很少见。
而且我印象中还有一个很说不过去的事情啊，就是你如果是住小区里的，你的绿化住户是不能随便动的吧？
现在是所有的树你都没有权利去动它的。
对，你都没有权利去动，完了之后他真就找个工人嘎一下就真给人嘎了。
也哦，那也有可能，就那个时候树也没有那个很那个
这样吗？
因为我想起我们家小区当时楼下有两棵树，
嗯，
每棵树大概都有四五层楼这么高。
哇塞！
然后呢，它那个树啊，分泌出来的东西招虫子。
哦，我知道。
然后我们大家就怨这个树啊，那最后就是实在是没辙了，就物业他也不想管这两棵树，他说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是树，我们不能随便去砍它去弄它，也不作为。后面就是我们家一个邻居大哥，可能是因为那个树吧。他实在是忍不了了，他最后直接把他自己砍掉了，当柴火烧掉了。
那这样的话，你们等于说是其实是物业方和你们小区人员之间默许的行为。
对，我们没有说他这个事情不能弄，
明白了。
对，然后物业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
还有一点，如果说是这样子不管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楼上楼下都是默许这个行为的？
对，就是可能是默许了。
哎，
嗯，
对吧？反正就是人心难测吧，只能这么讲。哎。
令人伤心，令人唏嘘啊！
希望只剩下的这半棵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重新长出来。 那我今天的这个稿子呢，来自于一个今年刚上大四的大学生，我们就用小帅来代替他的名字吧。
哦，小帅，
对，
帅吗？
是个男孩子，挺帅的其实。他说他们学校呢，在大学的前三年的暑假会展开一个叫做护花使者的行动。
哇哦，小帅去护花使者，哇哦。
其实呢，就是类似于下乡支教的一个公益活动，需要呢大家去主动的报名，然后下派到他们学校跟当地有合作有扶持的农村地区，或者是呢一些比较偏僻的乡下，对当地的留守儿童进行一个白天的教学和管理，其实就相当于是带娃，我给我的感觉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嘛，给我的工作干了。
那活动的时间呢，大概是20天。活动进行的时候，会被分配到同一块地区的小队成员呢，每天晚上都会集中在合作方指定的地方进行集中的休息。那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小帅大二的时候去参加的那一次支教。那一次的村镇总共有2个支教点，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是在2个支教点的正中间。分配的是一所已经打算在明年推掉重建的小学。那这一次分配到的队伍呢，一共分为2个小队，合起来一共有17个人。每一次都会选择大三的学长或者学姐作为整个的大队长，然后呢还会选出2位小队长。那大队长每天轮流的在两个队伍之间进行监督和管理嘛，然后发现问题及时向老师或者是辅导员进行汇报。等到他们来到这所他们住的学校的时候，因为是在暑假期间，所以整个学校里面呢就只有门卫和值班老师2位工作人员。那看到他们来了，值班老师呢和门卫师傅就是迎着他们进来之后就把校门打开了。一进学校之后，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9曲18弯的荷花池。那在乡间学校能够看到这么一个荷花池，其实吧还挺赏心悦目的，因为那个荷花开的也挺好。大家在看到那个荷花池的时候呢，就忍不住赞叹说，哎，这个还开得蛮美的。值班老师呢也十分骄傲地说，这个荷花池就是他们这所学校的标志性的东西了，无论是学校里的学生还是老师呢，都非常的喜欢在这个荷花池边玩耍或者是散步。再往前走呢，就是他们的2幢教学楼了，前一幢后一幢，大概每一幢楼呢都是3层楼，每幢啊都是那种长长的走廊的那一种楼，有着很多很多的教室。值班老师说，因为基本上附近的村还有镇上的学生啊都是来我们这所学校上学的，因为是小学，年级数多人又多，所以呢才打算把它推掉再建大一点的教学楼，
扩建吧。
据说呢再建之后的教学楼再会多2幢，然后呢再会额外的再造一个操场。那人真的很多耶，这样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听完这些之后就笑着对值周老师和门卫说，那看来这个拓展性工程还挺福利挺不错的。那值周老师就笑笑说，带你们看完教学楼之后呢，交给门卫师傅带你们去看宿舍楼了，我还要值班，那这些后勤上的工作就让门卫师傅跟你们交接吧。于是呢他就让小帅他们跟着门卫师傅一起走。师傅指了指荷花池边上的一个锁着的小房间，他说这个就是整所学校的那个水泵房和配电的房间了。如果说你们在住宿当中呢遇到了水和电的问题，你们就可以到这里去看看是不是水泵啊或者是电机的问题，如果再解决不了的话，那你们就给我打电话。说着他就塞给大队长一个电话号码，就拿纸写的。然后门卫师傅呢就带着小帅他们来到了学校的另外一侧，映入眼帘的是一幢4层楼高的宿舍楼。这个就是他们学校的宿舍了。一走进去呢就听到一阵咕咕咕咕的鸡叫，一看呢是一间很大的写着那个宿管房的房间，里面呢摆满了生活用品，就满满那种生活气息嘛。之后能看到阳台上就很多只来回踱步正在叫个不停的那个鸡。师傅说这个宿管房就是他平时住的， 然后呢这个鸡也是他自己养的，平时呢锁在阳台上，傍晚的时候呢会放出来在寝室楼外的草地上让他们自己玩会，然后呢再一只只给他抓回去。门卫师傅开始上楼梯带着他们看一下宿舍房间，那楼梯呢位于整个宿舍楼的正中间，走到二楼之后发现一楼和二楼的结构都是一致的，左右两侧全是房间，估摸呢每一侧都有6到8间房间，也就是说一层楼大概有12到16个房间左右。然后呢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厕所和一个淋浴间，当然这些都是那种公用的呢。宿舍里面呢只有床，每个床呢也都是上下铺的，一个宿舍里面呢住的是8人。大家都在打趣说，哎呦这个配置怎么这么像青年旅馆。门卫师傅说，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是青年旅馆，但是我们学校因为是附近的那个乡镇的孩子们回家嘛，每天回的话会比较麻烦，所以他们学校里面的住宿生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呀都是住的没有什么空位了的。是不是说一层和二层呢已经帮你们跟学生说过放假前就已经打扫出来了，两个楼层的左手边就是你们接下来这段时间住和使用的区域，右手边的话为了防止那个不好管理嘛，就没有打扫，就把你们都安排到同一边。师傅介绍完后呢给了大队长一把宿舍门外挂铁门的那种挂锁的钥匙，又分别给大队长和两位小队长他们那个一二楼之间的那个铁门的钥匙。一二楼中间呢有一个铁门它是可以关闭的，类似的只要就是那个关闭了这个铁门之后一二楼之间就互相不能够串寝了。
嗯，
但是你走到二楼去看那个3楼4楼呢它就没有这样的这个铁门了，就只是普通楼梯而已，
那就说到底还是能串。
对，只是一和二楼不行。
嗯，
就相当于是一楼就是一个隔绝的地方。
好好，
那门卫师傅呢走之前呢还叮嘱我们，因为学校里面呢现在的人啊特别少，所以呢千叮咛万嘱咐平时出门就一定要把这个寝室门都给它锁好，不要发生那个财产丢失啊之类的问题。那大家一开始也就不足为意嘛，也就嗯嗯嗯好的好的就印下来了。那这次支教活动呢就这么开始了。其实最开始的一周呢大家也都是安然无恙，跟门卫师傅以及值班的老师呢也都过得很好，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方呢住的也不错。为了安全起见，男生呢全部住在一层，那隔绝之后的二层呢就让女生去住嘛，因为起码有那个铁门再多一道安全。队长们就是大队长小队长们住在最靠外的3间房，其他的各队队员呢都分开来住，各自跟自己想住的人一起住。我们小帅呢是个男生，所以呢他理所应当就被分配到一楼去了。那天小帅觉得人很累，就急匆匆的回来之后呢冲了个澡就回到自己房间睡下了。他说哎呦你们要是开会啊啥的有啥内容到时候再和我说吧，我这会儿啊已经是困得不行了。那也就在他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呢，他被一阵急切的叫声叫醒，他转身一看是其中的一个男小队长。小队长呢坐在他的床边晃他说醒醒醒醒快醒醒，出事了出事了，你赶紧出来。还没等小帅反应过来呢，就只见那个男队长匆匆的出去了，然后呢又是一阵急促的上楼的脚步声。我们小帅啊就当时你也知道睡得迷迷糊糊的嘛，
对、啊、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就拿起手机就慢慢的向外头走去。走到大门的时候呢，他发现大队长和另外一个小队长以及其他的所有成员呢就全部站在一楼的大门外头，对，大家都冲他招手说你快出来小帅你快出来小帅。于是他就愣愣的走到了寝室楼的外头。那这个时候呢他也看到那个男小队长匆匆的也走了出来。
嗯，
当他们两个人走出寝室楼的那一刹那，男小队长说人终于都齐了，于是就看到大队长走过去一把把铁门拉上。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长叹一口气，仿佛什么紧张的气氛突然就缓和下来一点。
嗯，这发生什么了？
那小帅就问他们哎呦你们怎么啦，怎么这么紧张啊，为什么突然把寝室的大铁门都拉上了，
对啊，
还要叫我赶紧出来，就到底发生了什么嘛。那这个时候大家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就原来那天下午最早回来的那个小队、
嗯、
发现回来之后呢宿舍楼的大门并没有上锁
啊，
所以他们就以为是那个大队长已经回来了，并且把铁门已经打开，于是呢就进去找大队长说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什么的啊，结果发现大队长呢并不在宿舍楼里面。那打电话给大队长了，而大队长在哪儿呢？跟小帅他们的小队就正在回来的路上。于是呢他们就以为是门卫大叔打开门，因为他不是宿管房住着嘛。
对，
于是他们发现了，因为忘记宿于是他们就去看那个宿管房，结果一看那个宿管房里面呢门卫大叔也是不在的，并且他们发现那个房间里的生活用品以及阳台上的所有的鸡全部不见了，并且连一根毛都没有剩下。这就让他们几个人又感到害怕又感觉到有些
奇怪。
奇怪，对了，于是他们就先不在那个宿舍楼里面待着了。有队员说，哎，要不去看一下门卫室有没有人啊，结果一去就发现门卫，就发现那个大叔啊，他也不在门卫，那真的是很奇怪吧。
对啊，
为什么呢？因为平时那个大叔他天天都是在那个门卫室的，白天的时候也会跟他们打招呼啊什么的，但是今天呢学校的门开着但是人却不在，
这
怪吧。于是他们就在宿舍楼外头等着小帅他们那个小队和大队长一起归来，一起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等到大队长回来之后呢，那因为大队长不是有那个门卫叔叔的电话嘛，他就赶忙打去通了，但是一直没有人接，就连续打了三个电话，就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很奇怪。
大队长呢一个人就深呼吸了一下，于是就让大家各自回房了。他说他继续联系门卫师傅，因为大队长他清晰的记得自己出去之前呢是已经将门锁好了的，因为为了防止自己忘记锁门，所以每天都会让自己跟随的那个小队长帮自己跟锁好的宿舍大门来一张合影，一起把自己和那个锁也拍进去。
那他做事很细节。
对，那后面拿出手机一看那个照片嘛，的确门是锁好了才出去的，而且中途呢也不会存在其他队员回来过的情况，因为回来也进不去。
对啊，
而且这个宿舍的大门呢就只有他和门卫师傅才有，值班的老师都不一定有没有
门钥匙。
哎，所以呢就搞得那个大队长有那么一点点的心乱如麻。也就在这个时候，细心的另外一对小队长就看了看照片，然后对大队长说，哎，我们锁好这个铁门之后是挂锁的，那今天这个锁呢在哪里啊，你们找到了没有？于是
对，
因为他们只是拉上了并没有看到那个锁嘛。
是的，
于是队长又匆匆出门去看一看那个锁，因为他看了那个门发现那个门的确是要挂锁才能那个关完全关上的，但是今天这个锁他去了哪里呢？他发现那个锁他也不见了。这个时候呢大家有点慌了，就这个三个大小队长讨论后觉得宿舍楼里面进了陌生人。为了安全起见呢就把大家全部喊到楼外面来，小帅呢因为睡着了嘛，所以是最后一个出来的。那锁上门之后呢，队伍里的男生呢都还比较人高马大的那种，所以大家做了一个现在看起来就比较恐怖片类型的决定，就是他们重新回到宿舍楼里面，男生们拿着扫把扫帚晾衣杆子拨机啥的打头阵，大家要把整个教室就是宿舍楼里的房间一间一间的打开检查。
好嘛，那确实是恐怖片式。
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对啊，
具体步骤呢是这样的，宿舍大门口安排两人看住大门，一旦看到什么情况就及时打电话汇报，然后每往上走一层就让两个人站在中间的楼梯口背靠背的站着，这样可以把整层楼的房间有无人进出尽收眼底。然后剩下的人男生呢在前头拿着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工具打头阵，一间一间的敲门，然后用晾衣杆堵在门的半身位置，剩下的男生一边大叫里面的人快出来，然后把扫把和簸箕之类的在空中向前挥舞。女生们呢则拿盆接上水，以及呢在手上拿着衣架，甚至有的也是拿着那个晾衣的东西嘛，准备做那种补刀的动作
啊，补刀
就相当于就是万一男生没制服住真的有人的话，他们女生也可
以
帮忙，哎，
抵制一下。
那小帅作为男生一员呢，他就是拿着晾衣杆的那个人。他说啊，每次当他的那个同学们队员们啊哐哐哐哐敲门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害怕， 每次当那个门啊被一把推进去的时候，他就下意识的闭上眼睛，
就怕真的，
然后把那个晾衣杆紧紧的那种推紧，然后手使劲的抖，然后说快给我滚出来，快给我滚出来。就这样他们试了一个又一个的房间，一路安全。房间里呢，除了有学生遗留下来的被褥、衣服、日用品还有书本以外，就剩下以及一些在房子里面呢，就房间里面已经被那个夏天的那个空气烤成了虫子干的虫子，就基本上也没有别的东西了。直到他们来到了四楼的一个尾房，在重复了上述的做法之后，开门的那个同学却发现死活推不开这个门。估计开了这么多个门啊，那位开门的同学他也有点应激了，他说很明显就感觉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就死死顶住了这个门，于是他激进于嘶吼道，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你们快来呀，就在这里。于是一群人就大叫着尖叫着往四楼这里赶来。这一下的对峙呢，其实就让大家的心啊都提到嗓子眼了。
是的，
那小帅当时他说他手都是冰凉冰凉凉，在这么热的天气下面，
嗯，
不知道后面谁说了一句，一边骂粗口一边踹门进去。于是他们这个男生就跟发了狂一样的，一边出口着国粹，一边拼命的踹着门板和门锁。这门最终啊是被他们踹开，可是这门在踹开以后，大家就发现啊，这个门这一间其实跟其他宿舍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呢其他的宿舍里面呢都是躺的那种虫子干，对吧，这个宿舍里面呢有一个巴掌大小的蝙蝠干，
哎呦喂，
掉在地上，
嗯，
就一看大家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嘛，对吧，就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了，然后呢才纷纷下楼去。但是他们还是不敢回自己住的房间，
对啊，
就还是一群人就来到那宿舍楼外，
嗯，
也就在所有人又回到宿舍楼外之后，非常凑巧的辅导员打电话给他们的大队长了，辅导员问大家你们在什么地方，他说他突然接到当地的临时通知，说这里的推平计划临时提前了，明天就要开始推，所以呢当地晚点会派一辆公交车来接他们去新的住的地方。那对大队长就经历这些事情之后，他说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就一边哦哦一边好的
一边硬，
然后就把这个情况呢向小帅他们说明，大家都点点头不说话，然后各自回去把行李整理好，然后头也不回的走到校门口开始等那个公交车来。大家都聚集到校门口后呢，不久之后就真的有一辆公交车就来了，那对接和那个大队长对接完情况之后呢，大家就都上车了，就可能上了车之后吧，大家才有点安全感。那小帅呢就又闭上眼睛在车上睡了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等他们来到新的地方下车一看，他们来到的是当地的一幢办公大楼，负责出来接待他们的人说，不好意思啊，要你们临时过来这边这么晚了，那边明天呢他们就要动工推了，所以呢我们也是临时接到通知，那接下来大家就在我们的会议室里面，又没有别的房间了。
可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提前不通知呢，好奇怪。
接下来大家就在我们的会议室里面打大好通铺凑合吧，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给大家带来冲击都不小，都不想一个人睡了，所以呢现对于现在这个打大通铺的条件，大家居然马上就答应了，后面呢大家也就没有再多问什么，这件事情也没有怎么再说起了，也就安稳地度过了这次公益支教。因为这次的事情啊，导致他们这十七个人啊已经是革命友谊了，就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们之后的聚会啊联系什么的就变得非常的频繁，直到那个男小队长提出了一个提议，他说已经这么多年了，有一两年了嘛，他说我们要不要回去看一下这个学校它建好了没有。于是所有人都同意，没有一个人缺席，都决定一起回去瞧一瞧。然而等他们回到那里，发现那里已经被铁丝网围起，变成了一个废纸
啊。
他们问了问周边住的人啊，说是学校里面死人了，但不知道是谁，有说是门卫，有的说呢是里面的哪个老师谁谁谁的，他们不认识啊，还有呢说是住校的学生的，反正问了几个什么版本都有，但是他们几个后面把信息汇总了之后呢，才发现什么呢，哎，废弃的也就是发生他们所说所有人发生时间的时间是十分一致的， 就是他们回来发现门卫不见的那一天。
那我猜一下，
嗯，
谣传当中那个人死亡的地址是荷花池，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荷花池。
为什么？
因为你说嘛，他说了第一个，这荷花池是他们学校里面唯一的那个标志性的建筑了，
嗯，
而且在有那么好的荷花池并且有良好的什么就是那个扩充的计划的时候，
嗯，
为什么要把这个学校废弃掉呢？
废弃了，
对吧？
对，
而且相当于就是当天晚上就把整个学校人清的
清空
一个不剩。
对，不是，我觉得很奇怪，是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提前通知他们这些教师也走啊？
就通知他们这些学生也走。
对啊，为什么没有通知这些来那个的人走？
就是废弃的时间啊，就是他们那一天找不到门卫的那一天。
那所以就明确其实，离开的死掉的那个是门卫吗？
不一定哦，只能说就是门卫走的那一天里出事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
嗯，
门卫，但是死的是谁那就不知道了。那有三个版本吗？有说是老师，
有说是学生，
还有说是门
卫。
你看点了三个最经典的群体，而且这三个经典群体除了学生吧，对不对？
嗯，
他们都遇到过，对吧？值班老师，
嗯，
门卫，我觉得更像是那个门卫啊，像是仓皇跑的，
仓皇逃跑了。
对，就是来不及跟他们再做通知，等不到下午了
就走了。
嗯，
哎呦，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说真的要把一个校址因为一件事情这样封存掉，我觉得可能的确是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就是没法解决的事情。
对，也只能这样了。毕竟你说接下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利他的，利这个学校的。
对啊，因为他有新建的，不可能会把一个新建地方无缘无故突然一下停掉。
有点太突然。
对，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不可控的情况，不然的话也不会要你一当地领导都出面来清空学校。哎，
不然一般来说像你们这样外来的这一批人，按照学校的一个整个处理事情的经过啊，它的一个制度，你们这批人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先级的，就如果要清空学校的话，
对，不
会优先告诉你。
对，不会最后才让你那个。
对，
除非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真的已经焦头烂额了，处理不过来了，现在才想起来。
对，
现在才想起来你们。
Oh my god，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你刚才说到那个荷花池啊，
嗯，
让我想起我有一篇投稿也是荷花池的。
哎呦，这么
讲，要不这次就把这荷花池拎上来先讲了吧。
可以
啊。这个投稿人呢 A 姐，是 A 姐和她同小区的朋友 B 哥的一系列的故事。接下来呢我还是用第一人称来讲述。
好
啊，那第一个是 B 哥的故事，第二双眼睛。
第二双眼睛，哦，
是的。当时呢我们这个小区是刚建成的，住户呢一只手都没有凑齐，就连五个人都没有，五户都没有，
个位数啊。
对，个位数。
哎呦天哪，
除了门卫以外也就只有两到三户入住了。
这么少。
我们家是入住这个小区的第四户。我的天哪，就我听他的描述我知道这个小区真的很大，而且它是一个别墅区，
而且或者应该就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对，然后他说是在海边。
哦，
我的妈呀，
那挺爽。
好吓人。
那挺爽又挺吓人。
对。嗯，那个时候他们那小区几乎全部都是绿化。又扯到了绿化。
哎呦天，今天怎么。
对，甚至还有一片野生的荷花。
哦，来了
来了。因为呢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再加上单位里头确实需要，所以我购买了一台无人机，是专业级别的无人机。因为我们小区附近呢有一些机密的特殊的不能拍照录像的设施，接着单位的关系呢我才拿到了飞行的权限。
哎呦厉害厉害。
但是我每次试飞啊，我依旧是下意识的避开那边，所以我总操纵着我的无人机去荷花池。久而久之的呢，我发现了荷花池边的一些奇怪的事情。
来了。
第一次试飞是在一个盛夏的夜晚，伴着虫鸣，我的无人机晃晃悠悠地飞出窗外。啊，经历了几次调整和攀升，我逐渐上手了。不到两分钟，我就飞到了我的目的地。 荷花池。池边啊很安静，看似除了池子里的荷花在随风晃动以外，再无其他动静。好静谧，好安逸，我好喜欢。
怎么突然间四川话来？
是的，因为他
八十的很是不？
对，八十的半。我以后要经常来荷花池。哎，我想着啊，于是我又操纵着无人机逛了逛小区的各个角落。当我再次来到荷花池的时候，已经是我飞了好几趟啦。啊，我想着呢，明天是周末，今晚我又要起航啦。看着手机上从荷花池上空的无人机传来的视频，虽然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独特的视角，以前啊也在电脑 CG 里头见过，但这次一切镜头的走向都控制在我的手里，我不由得更兴奋了。于是情绪的波动之下，我不小心滑了一下方向，晃动中我突然在一片幽黑的湖面中看到了一双不对，一对绿色的光。你觉得这会是啥？
绿色的光，萤火虫呗。
一对，
一对呀，猫眼。
你也觉得是猫眼？
嗯，
是吧？
晚上的能是猫眼的，还能是啥呢？
巧了，我们 B 哥说，眼睛，这是眼睛。但是眼睛为什么是在荷花池里面的？
啊，
里面。转瞬即逝，哎呦，我想。可能是我看错了，
可能是残影吧。
换着是你，你还回去看吗？
不会。
我们 B 哥就是不一样，他回去看了，好奇心犯了。哎呦，我赶紧照着刚才滑错的方向又滑回去，试图找到刚才那对绿光。
找着没？
找着了。
哎呦，还在。
确实是一对绿光，但是为什么在池子里呢？我想不明白呀。我操纵无人机推进了镜头，随着逐渐拉近的镜头，绿光逐渐变大，忽明忽暗，晃晃悠悠，就好像这束光是从池子里头射出来的。就在我仔细观察的时候，在绿光的上方又多出了一对绿光。
两对？
是的。我无来由的就觉得这对绿光是在直勾勾的盯着我，不知不觉中我的无人机已经距离那对绿光很近很近了。凭借传回的图像反馈，我应该已经离它一米左右的距离了。太近了，
太近了，太近了。
担心万一这是野猫啊，这会破坏我的无人机嘛。
对呀。
于是我就不得不飞走。池里的应该是眼睛的倒映吧，我想着，我操纵着无人机离开了，直到返航啊，那两对眼睛依旧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太好奇了，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决定第二天去荷花池的这个位置，亲自查看一番。
这胆子也是真
大，真
大，
哎呦！我估计他也是仗着是在自家小区里头，不然他也不敢。
是我的话，我其实是自家小区我都不敢呢。
待到太阳落山5点多的时候，真会挑啊，5点多
得又挑了个我们说的那个知识了。
是的，这里考一考啊，
嗯，
五点是什么时候，希望大家能在评论区回答一下，五奖竞猜哦。
老阴阳师肯定觉得5点这个时间恨得不行，牙痒痒。
是呀。好，那么正好天气也不那么热了，荷花池呢被周围的一圈树木的树荫盖住了，我出发了。
Go go go。
我家步行过去5到6分钟的距离，我照着记忆中的角度来到那片池边。池边的步道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几片落叶，还有异常多的苍蝇小飞虫。步道边的另一边是绿化带，我蹲下来朝绿化带里边看，什么特别的都没有，只有绿化带。
听君一席话，胜听一席
话。
咋听来听去，我只听到了绿化带三个字。
对，就是 哎，就他就是想强调绿化带里什么也没有嘛。我转过身，保持蹲着的姿势，探头朝池水中看去。发绿的池水中依稀能看清一些荷花的根系。由于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因为夜晚可能会有一些误差，我又往前面打量了一下，猝不及防的就看到了一双眼睛
出现了。
池子里真的有一双眼睛，
就是说这回他确认了，
确认了，他第一次看到的池子里的眼睛是真的。
哎呦，一模一样吗？
一样。
OK，
我稳定好自己的心神，观察了一下，这是极有可能是一只野猫的眼睛。
开始给自己找理由了。
发绿池水下，它的皮毛还保留着部分，池水里的眼睛能解释了。那么岸上的那对眼睛又是谁的呢？
一模一样的吗？
一模一样。
嗯，
其实无人机拍摄时靠得这么近已经差不多有2分钟了，如果真的是野猫或者是活物，哎，早就要扑无人机了。
对呀，肯定就跟扑小鸟一样要扑嘞。
对呀，我边走边想，头皮发麻，拿起手机给门卫大叔打了个电话，请他来一起收拾池中的猫。在门卫大叔赶来之前呢，我仔细地往荷花池步道边的草丛中仔细观察，手机手电筒的光线下，我没有发现任何活动的猫咪或者小狗。
就是说附近完全没有活物啊？
对。那么刚才池面上那双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在看什么呢？
哎呦，
什么有眼睛，大晚上的把人火人都吓出来了。
这句是方言啊，就是说把人的魂呢都吓出来了。
嗯，
门卫大叔突兀的粗糙嗓音打断了我的仔细观察。
哦呦，大叔来了。
对，我拉过大叔，用手机手电筒照着池水中的那个模糊身影，你看你看你看，就是这个。
哎呦，还真是，这个池子我每天都从这里打水给我的菜地浇水，一次都没见过这个呀。哎呦，晦气晦气。
大叔一边嘴上碎碎念着，一边拿出铲子开始清理池水中的动物残骸。那一捞一抬的动作在夜色的衬托下变得极其诡异。
我的妈呀，
我看的后脊背是一阵发凉，就先找了个理由离开了。
是我，我也得跑
跑。第二天我回家时留意了一下门卫室，今天没有看见大叔，反而是大叔的伴侣坐在门卫室里。这一问才知道啊，昨天夜里大叔回到家就发起了烧，一路烧到40度，今天就留在家里休息了，没有出门。
啊，他是什么时候烧的？挖土后还是挖土
前？挖完回家就烧了。
哦，
好，哎 ，B 哥的投稿就到这里结束了。
哎呦，好邪乎呀，这个
很奇怪。
嗯，
而且到 B 哥的整篇故事结束，你都不知道另外一双眼睛到底是谁的。
对，就只能解释，而且是一模一样的眼睛呢。
对，两双眼睛一模一样。
哎呦，
往下看啊。
嗯，
接下来呢到我们 A 姐了，
得有交集线出现了是吧。
有 A 姐，她的一个投稿我给她取名叫猫。A 姐呢是我们的投稿人，这一篇小短片呢也是投稿人经历的事情，在与 B 哥交换信息之后才知道的，原来自己也无形之中被牵入了这件离奇的事情中去了。
嗯，
那么接下来呢就用第一人称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段故事。我家是第八户入住的，好嘛，这么久了还没凑足两只手。
天哪，有一段时间了吧。
有一段时间了。
嗯，
得有个一年吧。 A 姐说那个时候荷花池还在。我家呢原本在城区，现在换到这个小区之后离我上班的地方特别远。我在那一年的国庆期间呢领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狸花。
嗯，小猫猫来了。
是的，这只猫咪呢陪伴着我走过了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一段时光。 然后在我生日的那天早上，他心脏病猝死，回喵星了，是个悲伤的故事。我呢，将为他准备的所有好吃的、好玩的、用的，都打包在一起，放在一个大盒子里，然后让他躺入盒子里，一起埋到了荷花池的边上。盖上最后一抔土的时候，我还觉得不真实，我的猫真的离开了我。虽然很难受，但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一段时间过去了，无事发生，除了沉浸在猫猫离开的痛苦当中一小段时间，又这样过了一周之后，突然有个自称是小区邻居的人加了我的绿泡泡，说是有些事情想要咨询我。通过申请之后啊，他说他是我们小区最早入住的住户之一，他家住在小区的另一边，而且他家附近有一片荷花池。经过他对整个小区内部建设的描述之后，我确定了，是的，他是我的邻居。然后我在脑中仔细回忆了一下他给的布局，哦，我大概反应过来他家居住的位置了。一番客套的对话之后呢，终于切入主题。
你的猫最近是不是死了？
他突然问出这样一句话，就好像把我的头用铁桶罩住，然后用铁锤猛地敲一下那样，就整个人给我问懵了。
你是不是把它埋在了荷花池南边第三棵树下了？是不是只狸花猫？它是不是走的时候眼睛也没有闭上？它的脸是不是朝着过道的？
一连串的问题就好像开了 3D 环绕一样围绕着我，
而且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你懂吗？
是的，我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问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他停顿了几秒钟说道，
你的猫咪被挖出来了，你先别生气。
什么？谁干的？
是门卫大叔挖出来的。
他为什么要挖？
最近发生了一些诡异的事情，我和你说了之后你别害怕。
我有一台无人机，我经常会夜里没人的时候开它出去玩。最近我发现门卫大叔到了晚上1:30左右就会去荷花池那边，是他把你的猫咪尸体挖出来的。他一连好几天都这样了，你要是不信，今晚你就和我一起看一看，你信吗？
我不信。
我也不信。
我真不信啊。
我也不知道我那天夜里是怎么想的，邻居朋友将他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同步给了我，平板画面里的一幕我至今都忘不了。只见夜色沉沉之下，荷花池看起来无端的诡异，不知是因为夜色的影响还是别的什么，专业级的设备居然有一些模糊。无人机飞得很高，似乎是为了保持一定的距离。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是邻居，马上就要1:30了，你注意看荷花池的西面入口步道。
好仔细哦。
这说明他已经观察了很久了。其实
是的，是的。
我紧盯着那个步道，只见一个矮矮灰灰的人影晃了出来。邻居呢，似乎是为了让我看清楚，把画面放大了。真的是门卫大叔。但是此刻他紧闭着双眼，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两只脚磕磕巴巴地往前走。他是不是在梦游啊？只见门卫大叔左脚绊右脚，眼看就要摔倒了，却用一个奇怪的姿势稳住了身体。他走了大约2分钟，终于走到了南边步道第三棵树下。在模糊的画面里，我看到了一双绿的发亮的眼睛。是的，是我的小梨花的眼睛。
嗯，
门卫大叔接下来的动作把我的鸡皮疙瘩都吓掉了。门卫大叔用他的铲子一捞一抬，你觉得他会把小猫的尸体放去哪儿？
一捞一抬。
对，
装棚里带走了。
他把小猫的尸体放回了荷花池里。其实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后续 A 姐和 B 哥两个人核对之后，发现他放回去的那个位置就是当时他看到的，就是 B 哥一开始看到的池子里眼睛的位置。 当时呢，我跟 A 姐也是有讨论过 ，A 姐跟 B 哥也是有过一个讨论。他说，难道是当时其实是时空有问题，
错位时空了？
啊，他是这个解释，因为他当时去检查那个过道的时候，过道上面没有那种心眼埋过东西的痕迹。但是后面因为出这个事情之后很奇怪嘛，因为这个老头门卫老头据说是那件事情之后每天晚上1:30都会去那里，去那边池子挖，就是去那个树底下做这个动作，
之前那个动作，
对，挖就是铲一下
刨
抛一下
刨
就捞、
嗯、
然后、
嗯、
这样子的动作一直在重复。
咦，
就 A 姐说她也没有再去问，因为真的让她鸡皮疙瘩都吓出来了。
主要是在晚上看到这种东西，是人是鬼我都得退一退，
对，都会怕嘛。
嗯，对。
然后后续听说是这个小区里的荷花池被掩埋掉了，
那可能就是因为有问题嘛。
有问题，而且在后面在这个基地上面建设了一些就类似于那种学生的研学基地。
哎呀，果然还是要用人气来压制这种东西的感觉。
对，那 A 姐说现在时不时还会有当地的小学去那个地方研学的。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沉睡的记忆被我们唤醒，请向我们说出你的故事和经历。一夜好眠，我们下一夜
再见。